声检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方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天气趋势，20号小雨渐止转多云，东北到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21号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增强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20号海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到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方热线节目。首先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策解读。今年的4月份呢，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出台的消防救援机构便民利企8项措施，结合江苏的实际，制定了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企10项措施，内容涵盖了压缩办理的时限、优化行政许可、拓宽线上渠道、精简证明材料等便民利企的内容，和制度创新、技术革新和服务更新的系列举措，不断提升了消防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的水平。我们接下来时间呢，通过一个录音报道来了解一下关于许可办理程序优化措施给企业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你好，请问你来办理什么业务？
哦，我来办理那个消防开业检查。
开检检查是吗？
对对对。
啊、哦，是，面积大概有多大？
4000多平方。
4000多平方，材料准备全了吗？
材料我现在准备的不知道全不全，现在就是说以前准备的挺多嘛。
嗯。
我现在来咨询一下，看看有需要哪些东西。
没事，现在为了方便群众，我们现在只需要提供这个申报表或者承诺书就可以了。那给我看一下。
市民李先生最近计划在市区开办一家台球室，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救援支队窗口办理开业前的消防行政许可，短短几分钟他就办理完了相关业务。李先生说，和以前相比，现在办理消防行政许可业务申报材料方面简化了许多，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之前我们店铺来办理消防开业检查业务需要带6-7种材料，如果少一样的话还办理不了，所以说来回要多跑腿。哎，现在好了，只需要提供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就可以受理，其他的材料只需要到现场消防核查的时候我们提供就行了，就简单多一些，我们也省时省力。
2025年以来，市消防部门聚焦企业群众办理相关手续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提升消防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水平，切实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重点有以下3项工作举措，一是对于场所建筑面积在300平方以下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可不用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对于主动申请办理的，消防部门予以受理。二是对于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实行容缺受理。三是全面落实法律文书电子送达，在法律文书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基础上，拓展电子送达方式，经受送达人同意，消防部门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移动通信、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受送达人。我们采取以上多种措施，减少企业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
在上次的征风热线单位上线，也就是9月17号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了关于这个白皮带种子的情况。种子呢，对于耕地的农民来说呢，太重要了。种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益，也关乎粮食的安全。那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包括在我们征风热线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接到过我们的农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啊，他们呢在购买种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年四月份，怪云县同兴镇的多位农民经过熟人介绍购买了35白皮带稻种，结果呢现在稻种出芽率呢不太高。那接时间呢，我们来通过这个记者采访的情况来了解我们这个关于白皮带种子坑农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购买白皮带种子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购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避我们马上要给您介绍的这个这些就是这种这个购买种子的非官方渠道，或者是购买这个35种子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啊，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冠云县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陈和明自家有200亩土地，今年四月通过熟人介绍购买了9000斤水稻种子，播种后不久发现种子出芽率较低。
一个是出芽率比较低，第二个长得没慢，太慢了，就不长。一开始就种子就出一点芽，有黄芽啊，有什么芽都不肯长。
陈和明说，正常种子出芽率在90%到95%，这次购买的种子出芽率不足60%。
一般的稻种啊，下去以后10天到15天出这个比较齐啊，还有好看，比较嫩。他这个15天以后才出了个小芽，还有点黄。
购买同一批稻种的还有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刘先生，播种后都出现了出芽率低、生长缓慢的情况。
你们家是大约多少买了多少种子？
拿了1500斤啊。
播下来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现象吗？
那出芽率太低了，那个稻的长得太稀了，没有长不出产量来。
陈和明说，他们发现种子有问题后立即联系了销售人季某，对方表示如果种子产量低于每亩900斤将会弥补农户的损失。而一般来说水稻的正常产量是每亩1200斤。
过来了以后他怎么说呢？
种子出芽率他也看了，看了以后我们叫他就是说把我们产量上，我们跟他说我们平时都是1200左右或者1100，他没认可，说保证9不斤上。就是我们现在说5不斤，他补4不斤，就是他说的当时说过以后，也没有或者写个字据。
陈和明说，后期水稻长势差，他们在找季某时对方却避而不见，连电话都不接。记者了解到，季某也是一位种地农户，没有经营门店。销售给陈和明等农户的属于白皮带种子，属于35产品。
他家没有门面，
也没有营业执照相关的证照吗？
这些他都没有，就是一个普通那个袋子，普通那个沙袋包装的50斤一份。
那你们怎么找到这家去买种子的呢？
我一个朋友有电话，叫不姓焦的，有他电话谈好2块1斤。
他们家是便宜吗？
正常就是说一大种一般都2.5块以上吧。
哦，他家便宜一些是吧？
二大种要便宜一点。
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刘先生也是经村民焦某介绍购买的白皮带种子。
我们这种交不了手里买的，这个具体情况也交不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
那所以说你们都是通过村民就是说互相介绍来买的这种子是吧？
对，这个种子是交不了，也是送了交不量家，我们从交不量家拿的。
你们也没有看什么有没有这个售卖的资格是吧？
没有。
了解情况后，记者拨打了销售人季某的电话。
你们家是不是卖种子啊？
我家就是种田的啊。你
卖不卖种子啊？
卖。
同兴那边焦布亮啊、陈和明他们在你们家买过种子吗？
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你可能打错了。
想问一下，你们家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卖的种子？
这个我们种田的，不卖种子。
陈鹤明说，他也将问题反映给了关云县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对方表示，由于无法确定村民是从季某手中购买的白皮带种子，让农户自行联系商家，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农业农村局下面有一个政法大队农业局，我们去登记反映这个问题的。
然后怎么处理的？
没有，现在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去已经一个多月了吧。他说，你当时种子一开始发芽时间，你找他，我们去有点偏迟。
好，这个采访我们听完了。我们通过这个采访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也是敲个警钟啊。那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去购买这种三无的种子，因为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那这几位农民呢，就是不是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的这个合格的种子，自身呢也是有问题的。那对于我们的农业执法部门来说，这个情况这个该不该受理，这个案子该不该受理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9月17号的节目现场，我们把这些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呢把这些问题呢也在现场向我们农业农村局的这个上节目的这个负责人呢也进行了反映。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复。
好，刚刚听过这个音频，是反映关云县农同兴镇哈几位农民买到了所谓的这个白皮带种子。那么买到这个种子呢，也就是这个三无种子哈，最终导致水稻的出芽率比较低，影响了收成。那这里面是涉及到农业农村问题，我们就想和杨局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反映问题的这个农民，他有200亩地，买了9000斤的稻种，应该说呢也是个种粮大户了。那么他说这个水稻亩产只有500斤，正常一亩地水稻收成大概是多少斤左右呢？那这个500斤是不是就能够说明这个稻种不太正常呢？您看杨局长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这个请我们农业政法支的王队长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农业科科长王省新王科长请您来回应这个问题。这500斤这正常吗？每亩产？
好的，正常一亩水稻田的收成大概是在1200斤左右。如果水稻亩产是在500斤左右的话，肯定是远低于正常产量的，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稻种还是有点问题的哈。那么这几位农民他没有从正规渠道去购买合格的种子，其实他自身也是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种粮大户，理应有这个防范意识，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先放在一边。那根据农民反映的问题，农业执法部门该不该受理这个案子？难道就是说应该不难查吧？哈，这个售卖种子人很容易找到，连我们记者也能打通他这个电话。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呢？
陈先生反映的问题，作为农业执法部门是应该而且必须受理的。但是此类案件查办起来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是种子。刚刚在音频中我听到陈先生说，他从季某手中购买的水稻种子是正常市场上水稻种子销售的价格是2.5块一斤。但是他从季某手中购买的是比较便宜的。那么对，那么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就会辩称双方进行的是粮食交易。而且我在音频中听到，陈先生是在今年4月份购买的，一直等到7月份的时候才到我们当地的农业执法部门进行反映，中间间隔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其中一些比较关键的证据都已经灭失掉了，这也给后续我们调查这个案件应该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但是我在音频中听到他已经到灌云县农业执法大队进行了登记。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也将会同灌云县农业执法部门对陈先生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如果查明了查证了这个季某存在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也会依法依规从快进行处理。另外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购买农资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并索要相关的票据，同时对所购农资的包装袋有一个基本的查看。 千万不能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选购一些来历不明的农资，这样的话最终也会容易造成一些损失。同时如果购买这个种子数量比较大的话，还要和销售方一同做好种子的封样留存工作。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哈，就是说因为它是白皮带种子，它上面什么说明都没有，属于也是三无种子，那也就没法证明说它到底卖的是粮食还是卖的是种子哈。虽然说他们说这个是作为种子来销售的，但也有可能是他卖的是粮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他四月份买的种子，也可能会因为这个购买人他比如说在保存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这个种子变质了或者什么，但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哈，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买到了假种子，应该说这对于这个农民来说，这个尤其种了这么多地哈，他的权益受到损失。但是我们感觉呢，实际上也是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的，便宜没好货啊，还是应该从正规的这个渠道来去购买这个种子。那一旦买到这个假种子，怎么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呢？刚才您也说到一点，但能不能给我们展开再详细说说啊，王科长？
如果购买了甲类农资，那么农民朋友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点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一个就是第一时间举报，如果发生了农资消费纠纷，应当及时的向当地的农业市场监管或者消保委等部门进行投诉。同时如果发现有制售甲类农资的行为，也要向当地的农业市场监管或者公安部门进行反映，那么依法严惩不法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要妥善保存证据，像购买农资时的一些样品啊、包装袋啊、票据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能丢失。第三个呢，是要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使用农资造成生产损失以后，要及时的向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业生产事故鉴定，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评估事故造成的损失。第四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在农业部门田间鉴定结束以后啊，要在我们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采取比如抢种补种等措施，力争将自身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好，那像这几位农民有可能也拿不出这个购销凭证，也可能没有对种子进行留样，处理起来相对来讲是麻烦一些，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案子总要受理哈。希望在节目过后呢，是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能够联合灌云县农业农村部门共同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不要贪图便宜，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放心农资，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及时保留证据，有利日后的维权。
好，那刚才我们主持人的提示大家也都听到了啊，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再一次的重申，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您在购买农资的时候，不管是购买种子也好，化肥也好啊，这个购买农资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商店啊，正规的厂家去购买，千万不要购买这种三无的产品。然后呢不管您在哪购买，就是哪怕您在正规的这个地方去购买，也要保留好购买的凭证啊。比如说你购买的种子呢，你要自己要留一部分的种子的样本啊。然后呢，你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呢，要让对方呢来出具一些收据啊、发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购买凭证啊啊，把它呢作为一个证据的保留。就万一这个出现了比如说这个种子的问题啊、化肥的问题啊，您呢维权的时候，那这些证据呢都可以帮助到您的。我们再一次的在收音机前给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做个提示。好的，在9月17号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关注了关于吸烟和水环境的提升。当时呢现场观看我们节目视频的朋友，您呢应该都会在观看视频的时候看到我们记者采访吸烟盒的情况，或者 这个家住仙河附近的朋友您也会了解这个仙河的情况。就我们记者看到的这个仙河和东沿河呢有非常大的差距。东沿河呢管护特别好，然后呢治理的也特别好。我们记者呢也经常会发现在东沿河上呢有一些排污船在及时的处理河道上的一些垃圾。这些垃圾都是随时随地会出现的不是说它一直不会有的。那仙河呢这个河道里的垃圾就比较多，管护呢就出现了不到位的情况。这样我们还是通过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也帮助大家呢来做一个回顾。
家住海珠区渠阳街道一方山水小区的张大爷傍晚散步时经常会到西沿河上的秦东门大桥转转，看着河道里日益长高的水草还有经常飘来的垃圾，张大爷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家住一方山水啊，平时晚上下午时过来转转，就河边发觉河里水草很多，希望有关部门啊能不能跟他处理一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秦东门大桥下西沿河的河道两侧水草茂盛，河道西侧还有几间民房和种植的农作物，水面上漂浮着零零散散的生活垃圾，塑料袋包装袋随波浮沉，这些漂浮物不仅破坏水体景观，更会阻塞河道行洪能力，加剧水体富营养化，威胁鱼类等水生物生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沿河，这条河面波光粼粼，不见一丝漂浮物，连靠近河边的杂草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记者在采访时正巧遇到了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河道保洁员驾驶船只，熟练地用网兜打捞漂浮的枯枝、塑料瓶和零星水草。同一条沿河，为何东西两段管护差距如此之大，令人沉思。
同一条沿河，为什么东西两个这个管护的难度出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问题我们的主持人也在节目现场向连云港市水利部门做出了提问，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来回答的。
好，那短片当中反映了两条河段，东沿河和西沿河。那我们继续来和这个温江玉温所长哈，我们来沟通交流。就是记者通过采访也看到，这个东沿河管护的相对很好，那西沿河有些河道的段位呢管理的不太到位。您看了之后有何感想？
之后觉得差距确实有点大，有可能我们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一定不足。对污染源的没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源，在河道的巡查啊、清理啊，还有维护工作没能做到高度的重视，没能形成长效机制。
嗯，那这个我们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哈，这个西沿河的管护难度要比东沿河要大吗？
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啊，因为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啊，一个是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污染源的复杂性，因为东沿西沿河的污染源比东沿河的污染源要复杂得多，再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的短板，还有一些治理的复杂性，造成了东西沿河在管护上存在的很大的难度上的差异，再一个就是汛期的时候上游来水主要是从西沿河进入市区的，因为上游来水同时一些垃圾啊、一些浮萍啊、一些水草会带进市区里来。
嗯，那么那个西沿河的沿途其实还涉及到有一些商业街区啊，还有这个老百姓日常也这个经常到那边去遛弯啊，那么有些人为的这因素也导致这个西沿河里面这个垃圾也比较多，是吧？
对的。
嗯，那么河道日常管护也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其实也更需要相关部门呢积极来协调配合。目前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联动机制哈？怎么联合把这个河道有效的给它管护好？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好，有请刘局长。
刚刚我们温所长也对这个东西沿河管理的相关情况，包括职责，包括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在管理这一块儿，应该说是城区的这些河道是联动调度，这是我们调度方面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跟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包括我们跟街道的协调， 因为西沿河那边牵扯到街道的以及相关部门住建等等的一个协调联动，按上按下同步治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西沿河那边建设时间比较那个，整个街边河边的这个建设是比较早的，它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存在了一些不规范的一些口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对这些口门加大一个整治，所以呢在这个整管理的难易程度上就存在了很大的差异。我们在这个协同治理的方面，下一步还是要进行一个力度的加强，包括一个频次的提高。在水草打捞上呢，是整个是我们是也是根据这多年来的打捞的经验，在正常的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水草要爆发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提前着手把水草打捞掉。但是呢，这个因为水质现在富营养化的这个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水草长得也特别的快。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近几年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每天都有不少船只的这个水草能打捞出去。像去年一年呢，我们打捞这个水草150万吨，就城区这几条河道，所以这个150多吨，
哦，
没有万，
150多吨，
对，所以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呢，我们城区的这几条河道一共是有7只这个打捞船，有14位保洁员，也就相当于是一个船上配2位保洁员，一位是掌握掌舵的，一位是打捞船草的，这么配合着开展整个城区的这个水环境清理。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也将这个积极的协调，然后尽可能的加大我们这块人员和物资的投入，来提高我们的这个巡查打捞的频次，给市民更好的清水体验和生活感受。
好，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这个水利部门啊，包括我们当地的主管部门，能够加强了对西安河的这个整治啊，还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水清河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美的环境。其实呢，您今天听到的是我们的音频的录音的采访哈、啊，和我们音频的回复哈、啊，这嘉宾的回复。我们当天呢，在9月17号播放这个短片的时候，我们播放的是视频。那么如果您没有看到视频的话，您可能没有我这样的感受，因为当时我看视频的时候，那个西安湖的湖面，西安河的湖面上不仅仅有水草，还有很多的生活垃圾，有这个塑料袋啊、还有这个矿泉水瓶啊，有很多的生活垃圾在那个河面上漂浮着。这个水草如果是不是我们人为能够影响的话，那么这个塑料袋也好啊，或者是矿泉水瓶也好啊，就这些生活垃圾啊，那一定是我们人为导致的，人为生成的，那就会有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导致西安河的这种河面的杂物或者是西安河的污染呢？肯定就是在这个附近散步的，或者是居住的，或者是工作的一些人不文明的一些行为，随手呢往湖里扔垃圾啊，扔塑料袋，扔矿泉水瓶，那个这个矿泉水喝完之后随手就把瓶子扔到河道里，肯定会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而这个西安河的这个河道的污染，其实也有一部分不文明人的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的呼吁大家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然后呢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市民，包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道上，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的驾驶人员随手就往车外扔垃圾，这种行为现在我经常还会发现。那我们都要做一个文明的市民，我们要做一个文明人。而且呢有的时候那车上我看到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在车里，那家长随手就往车外扔垃圾，孩子都看在眼里啊，就是您的行为表现就是给孩子啊应该树立一个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这我们说的应该有一个文明的表现，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哈。那你在他面前做了不文明的事儿，那他有可能就会学会，他也会去做哈。所以呢，我们说在节目当中也呼吁大家啊，在河西沿河附近 生活的朋友们啊，或者您会经常上仙河附近遛弯的朋友们，我们也保护好河道啊，不要做不文明的行为，不要随手的扔垃圾。好，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那其实呢，在我们争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不仅去反映问题，我们也经常的在节目当中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比如说在9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播出了关于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宣讲。那这个视频播放之后呢，就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馈说，哎，咱们播出的这个视频，咱们播出的这个政策宣传啊，对咱们的农民朋友来说呢，真的是特别好的，起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宣传的作用。因为很多农民朋友啊，对我们现在的农村承包地的这个确权登记的这个事情呢，对这个政策呢，确实不太了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回复。
近日，东海县石户乡石户村的何女士顺利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手续。尽管已嫁至石户村，她选择在娘家池庄村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并自愿放弃婆家的土地承包资格。这一情况符合当前农村承包地确权政策要求。
我是池庄那边外嫁过来的，外嫁到石户的，然后现在是土地怎么样确权呢？然后之前我这边没有地的，然后确权那土地我就确权在娘家那边，这边就我就放弃了。
对于外嫁女这一块，我们是以就是外嫁女自愿原则，他们可以在婆家登记，也可以在娘家登记。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确认函，还有两个，一个是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诺书，还有一个是放弃成员身份的承诺书。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函，两个承诺书，签完之后就是我们召开成员大会，然后由成员来上讨论。就是确认新成员身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走系统，然后就是把他们成员身份给递登进去或者剪掉。
与此同时，石户村另一户村民家庭因年初新添家庭成员，已申请新增为土地共有人，有望通过审核获得相应承包地权益。
我们家添个宝宝，我们这个宝宝呢，我们要到村里去填个信息。我们家宝宝到时候也会有地的。
石户村会计李强介绍，目前村里正按照上级要求逐户开展确权信息核实与登记工作，确保村民的承包地权益准确落地。
我们接到通知过后就开始核实这个每户情况，就是通知各家各户准备这个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这个土地确权证、老证书到我们村里面来登记。就是有新生儿没上户口的，他就需要在近期要去把户口上了，然后这是初步工作，然后最后我们结合第三方和二轮的信息进行核实，三轮信息就是总人口、分户合户，还有这个土地有错误的、被征占的要去掉。
针对当前农村承包地确权中的各类问题，石户乡农村经济和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站长乔小叶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梳理出多种区办理确权的常见情形，除了像何女士这样的外嫁女成员认定选择、新增人口成员认定申请外，还包括进城落户农户、承包资格丧失户等情况的承包地划分。
如果户口曾经在本村的，然后就是户口现在原来在本村，现在就是迁到了城里面，我们是根据就是曾经在本村的这种身份，然后是仍然给他们确权，然后就是成员身份认定。这个要分两点，96年如果分地的时候他们在本村，然后就是也有地的情况下，而且呢他们户是存在的情况下，就是说他们可以回来确权，然后是进行身份确认。但是如果说他96年之前就已经迁出去了，然后就是这一块就是回来的话，我们没有地，然后就是属于无地户，暂时就是等待过户确权，以后有地才能确权。像无保户他们是有地的，然后无保户就是说去世了的话，属于整户消亡户，集体土地是我们要收回的，收到集体经济组织。
好，那这次宣传报道播出之后呢，就很多的农民朋友都非常关注。那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这个向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农村土地的承包地的政策呢，和以前的政策相比有哪些，就是现在执行的政策和以前的政策相比有哪些不同和亮点啊，具体表现在哪些，还有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如何把这项政策呢贯彻落实好。在节目现场主持人把这些问题呢都向农业农村部门呢进行了提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关于土地这个农村承包地政策的相关问题的解答。
好，看过了这个短片之后哈，涉及到农村承包地的政策，接下来我们想和市农业农村局的杨建瑞杨局长啊，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其实农村承包地政策呢确实是备受广大农民朋友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农村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以前的这个土地承包政策相比，那么这次政策有哪些不同和亮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那杨局长跟我们介绍介绍。
听众朋友网友们上午好。那么这一次这个二农土地延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从中央要求了还是保持这个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了基本不变啊，总的政策要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对为基础三级所有农村的基本这个经营制度，坚持啊农村土地啊还是归集体所有，坚持呢这个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单位，稳定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个大的原则呢就没有两条，一个叫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而且呢这次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这么个原则啊。那么这次这个承包土地啊到期以后啊总的这个做法了有这么两个坚持，一个要坚持这个延包的政策啊，就是呢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利用这个上一轮这个缺权的成果，要确保我们绝大部分老百姓和农户啊这个承包土地的关系和政策不变。第二呢就坚持一个这个土地啊就是稳定长久不变这么政策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注意这个五个不得。第一个呢就是不得啊强行收回农户的土地搞房租倒包。第二呢就是不得打乱原有的集体这个土地承包的界限。第三呢就是不能新增机动地啊，那么这个机动地的指标我们要求是不能超过5%啊，5%。第三个呢就是不能违背那个农民意愿啊，搞确权确股啊不确地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不能呢回避矛盾啊，就是搞一刀切就一送了之啊，这里头该调整的还要调整啊，该调整调整啊，特别刚才提到了啊，要保护一些特殊群体啊，比如说外家女离婚女啊，还有一些儿童他们的权益啊。
好，那刚才杨局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原则问题哈。那么这次土地农村承包地的改革试点政策的出台，确实也给一些土地承包过程当中啊出现一些比较复杂问题也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解决路径，也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那目前我市推进农村承包地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市农业农村部门怎么如何将这项政策贯彻落实好呢？杨局。
按照农业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部署要求，我们连岗市呢作为这个试点地区啊，东莞县和海州区普南镇作为2024年的整县和整地区试点地区，那么2025年呢就赣榆区的立庄镇还有赣马镇作为这个试点地区啊开展试点。到目前为止啊，东莞县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入户调查啊，这个入户率呢达到了99%以上啊，完成调查农户了
这个将近21万多户啊，就全这个全县346个行政村啊，全部在完成这项工作啊。这个特别是作为试点地区的一个这个头龙乡前蔷薇村，我们昨天也在那儿进行了座谈啊，他们这个整个已经完成了将近509户的这个网签啊，特别是这里头这个零问题啊，零投诉啊，零舆情啊，网签率已经超过了80%啊，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啊都很满意啊。那么刚一区绿端镇还有杠马镇，他们的试点工作呢正在了制定方案啊，今天呢也正在组织到安徽外地的进行培训学习，正在的准备前期的工作啊。我们整个连云港市呢，按照这个上级的要求啊，这次二农研报工作分为这么几步。第一呢，就是成立了工作专班啊，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啊成立专班啊，市领导也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啊。我们呢统筹协调啊，这个治规局啊、水利、妇联，这个还有公安、司法局等部门啊，多部门啊成立这个工作机制啊，出台政策啊，化解矛盾，进行一些风险评估啊，确保这个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呢，就是一些重点进行一些培训，因为这次这个二农研报啊，政策性比较强，特别是习总书记进行了多次批示，省委各级领导也进行了这个批示啊，市委马书记也特别指出，这项工作政策性强，要把握好啊。所以呢，我们围绕这项工作呢，进行了多轮的培训啊，培训到各级农经人员，还有这个从会计，让政策呢，这个确实啊，让每家每户的老百姓懂得政策啊。我们也发放了不少这个有关二农研报的政策解读、50问，还有一些工作执行指标，确保这个入脑入心啊，保证老百姓懂得这个政策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呢，这次呢，利用了这个数字啊智慧化这个管理平台啊，我们这个全市统一啊，用这个二农研报一个智慧化管理平台来做这项工作，对标这个二农这个数二调数据，还有三调的数据啊，以及上一次土地这个确权还有这个股控制改革的这个成果啊，在这两项基础上，在我们数据平台上啊，进行一些数据的核查、这个补充调查啊，对一些农村土地变化、人口变化、分户合户等一些情况，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一些推送啊，然后让乡镇啊利用这个平台了，到每家每户进行核实。老百姓呢，以村或者组为单位啊，这个没有异议以后啊，经过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是这个户代表大会认可以后，然后呢，我们制定方案，制定方案以后，经过公示以后，然后进行这个签订合同，进行实施。同时呢，利用这个平台，在上面把一些合同数据归档以后啊，也便于以后这个老百姓能查找啊，也被我们进行的管理啊。同时也对接农业部的平台进行网签，及时上传数据啊，也是便于我们全国的统一管理。第四项工作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风险评估，还有疫情这个管控工作啊，确保老百姓有这个困难、有诉求能够得到解决，也要确保我们每户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总而言之吧，我们这次这个二农研报啊，我们要这个把握政策，稳妥推进啊，多部门的这个综合协调啊，尊重民意，稳步推进啊，确保二农研报这项工作呢顺利进行。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再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连云港市公安局和连云港市司法局两家单位将参加我们的正风热线，给您做一个提前的预告。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关于江苏省民政厅啊，最近呢推出的一个指导意见。什么意见呢？是关于推动全省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江苏省民政厅呢，是联合省发改委等十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全省的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呢，强调以规模化、专业化为方向，要求保留的敬老院床位原则上每家不少于100张，鼓励提高护理型床位的比例，而且要增设认知障碍的照护的专区。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大家呢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那在这个指导意见当中说呢，说首先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农村敬老院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进一步的优化我省农村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基本的保障水平，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呢，省民政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动全省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安排。这个指导意见一共有四个方面，11项内容。第一大方面是科学优化空间的布局。那这一条当中呢，说对于地理位置较偏远、安全隐患较大、供养人数较少、服务功能较弱的乡镇养老院，应该结合实际关停并转，转型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根据当地的常住老年人口的总数、老龄化的程度、服务的半径、服务的需求等因素，按需设置，引导将规模较大、服务质量较好的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以点带面辐射周边的2到3个乡镇街道。第二点呢，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说指导有条件的地区呢，现行试点由县级民政部门对乡镇敬老院实行直接的管理，稳妥开展公建民营、因地制宜引入养老服务企业或社会服务机构，通过承包经营、委托运营等方式参与管理运营，理清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街道之间的敬老院管理的权责事项，可以结合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明确管理的权限，细化管理的职责。实施乡镇敬老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地区，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妥善安置原机构工作人员，并继续从事养老，对于继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可以统一的调配安置。第三点呢，是稳步提升服务的效能。规模较大的乡镇养老院，特别是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彰显辐射带动的效应，通过直接提供或运营周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全日托养、康复护理、探访关爱等服务，鼓励乡镇敬老院和乡镇卫生院一体运作，实现资源的共享。另外，创新阴阳结合的运营模式，可以把乡镇敬老院当中的医务室、诊所等托管给协议合作的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指导各地对照养老机构人员配置要求，结合床位规模、入住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等因素，动态调整乡镇敬老院护理服务人员的配比，保障服务的质量。第四点呢，是强化工作的保障，充分发挥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的作用，集中发展资源，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改革工作扎实的推进，加大对乡镇敬老院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超长期国债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支持，定期的实地了解本地区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情况，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建立引导机制，督促任务的落实。 外在这个指导意见当中还提出了乡镇养老院改革、敬老院的改革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土地啊、房屋等国有资产的产权权属关系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予以调整划转，公益性的性质呢保持不变。另外结合改革，明确属地履职的责任，协助做好机构的安全生产、日常的巡查、信访维稳啊，这些工作和民政部门形成监督的合力。另外还要强化财政的支持，要引导各地加大对乡镇敬老院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提升多元资金的保障能力，明确划拨到公办民营乡镇养老院的经费全部用于保障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啊，照料护理、医疗救助、丧葬事宜，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截留。还有就是明确各县市区应该将政府设立运营的乡镇敬老院的运转经费按照管理层级列入同级的财政预算，明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公建民营机构的运营给予适当的补助。最后呢，这个指导意见呢还提出了要助力精细化的管理，首先呢要注重这个体现规模的效应，提出各地保留的乡镇敬老院的备案床数原则上不少于100张，入住率呢实现显著的提升。然后呢坚持需求导向，指导有条件的机构通过提高护理型床位的比例，增设认知障碍照护的专区，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的服务，缓解农村养老服务结构性的矛盾。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布一则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通知。即日起呢，公交集团发布说，即日起公交4路、17路、K1 和22K 临时改线运营。说是因为孙庄大桥到 G204 道路封闭施工，为了确保这个地方有4条线路正常运营，经过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在道路施工期间呢，公交4条线路呢临时的改线啊，具体呢调整是这样的。原来的线路走向是连岗火车站，经人民路、海联路、幸福路、秦多门大街、西门路、景平路、迎宾大道、新坝中线、新北路、新坝客运站。改线之后的走的线路呢是火车站、人民路、海联路啊，一直到景平路，然后迎宾大道、新坝中线，然后是204国道、师叔公路、新坝东线、板新线和新坝客运站。好，详细情况呢请您拨打公交集团的服务热线 0518-855-02-777 0518-855-02-777 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智慧港城 APP 进入掌上公交来查询线路的实时的到站信息。好，公交集团的咨询电话或者是服务热线也请您记号是0518-855-02-777 855-02-777。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